啊，很高兴早上啊这段时间啊可以跟弟兄姐妹们啊一起来啊思考，一起来分享啊神的话语。啊，我想今天我们啊有许多弟兄姐妹们啊，他们参加甚至追寻福音营啊，我们也为他们来祷告啊。至少有1200个人啊，目前在营会当中，但愿啊去参加的啊都能够认识神。啊，在我们当中啊，难得啊，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啊，我就想说啊，我们在神里面是一家人。在我开始分享信息前，好不好？我们前后左右，若是离得太远啊，你就打个招呼啊，说神祝福你，好吗？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啊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何等感恩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在你的家中，我们每一个人啊，都是你所爱的，都是你所呼召的。如今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在你的家中，我们彼此扶持，彼此相助。但愿主的爱啊，充满我们，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，可以做美好的见证，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美。早上这段时间啊，求主你洁净孩子的口，主啊，让孩子啊能够所讲的乃是造就，乃是不仅听的，讲的我们都同得造就。谢谢主，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。啊，早上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题目是脱去穿上啊，这是从以弗所书第四章。啊，今天的经文啊，刚刚的弟兄啊带我们读了第四章的第17节啊到第32节啊，这一段的经文是在第四章的下半段。前半部分啊，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1节到第16节，保罗啊在第四章第1节开始，他就这么说：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保罗在这里啊讲到，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是蒙召的人，我们都是蒙神恩典的呼召。那我们既然蒙召，保罗他劝每一个属神儿女的，神所呼召的，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。保罗会这么说，可见的一定有他心里面所想到的不相称。当我想到啊不相称有什么样子的例子呢？啊，我就找到一个图画，像这样子啊，看得清楚吗？这是在一个 beach， 在一个海边，大家在这个海边啊享受阳光啊，享受啊游泳，但是这个人啊却穿这样子的穿着来到了这个 beach， 可见很明显的这个是不相称。还有什么不相称的例子呢？比如说，明明是非常富有的人，他衣食无缺，但是呢他的生活像乞丐一样，这是很明显的不相称。保罗在这里提到相称与不相称，是因为在前面三章保罗提到基督徒所有属神的儿女，他们从神领受的是何等的丰盛，是何等的福气，一切天上地上所有的福气，神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赏赐给我们了。所以对于保罗而言，保罗有一个迫切的一个祷告，就是但愿所有属神的儿女，他们心中的眼睛都能够被打开，能够看到神所赐的是何等的丰富，是何等的荣耀。 如何能够相称呢？在前面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了两个大的部分，第一个就是讲到在肢体的生活，我们行事为人要相称，然后讲到个人的生活要相称。讲到肢体的生活啊，我有很多机会到不同的团契啊去参与礼拜五的查经，我就发现在团契当中，弟兄姐妹们啊彼此的扶持，彼此的鼓励啊，有的带查经，有的带敬拜，在主里面一起成长，大家彼此尽心尽力。有的开放家庭，开放家庭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特别是你有孩子要开放家庭之前，都要啊许多的功夫把家里打扫干净，然后让弟兄姐妹来。有时候在小组里面有弟兄或有姐妹生病了，整个小组都动员起来，有的接送，有的做饭食，真是可以感受到在团契生活当中彼此的扶持，彼此的相顾。不仅在团契当中，在教会里面同样也是，每个主日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们在不同的岗位上服侍，有的教主日学，有的指挥交通，有的准备饭食，有的烧水等等，许许多多弟兄姐妹们都参加各样的服侍。那在以弗所书的啊群体生活当中，保罗也特别提到，因为神给每一个属他的儿女都有不同的恩赐，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各尽其职，我们要了解神给我们的恩赐，然后我们各尽其职建立教会的身体。恩赐的发掘啊，这个也是教会的同工们啊我们心里面啊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情啊，目前啊正在进行当中。我们有几位同工啊一起找到了啊一份很好的一个 material， 一个教材，我们现在啊尝试做了一期，接下来做第二期，因为目前是在实验的阶段，我们也要把手上所有的这个教材把它翻译成中文。那目前我们也正在 evaluate， 看看适不适合啊使用在我们的教会当中。所以一方面我们忠心的服侍，一方面我们也尝试去了解到底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，所以我们可以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所以这个是保罗讲到群体生活的一部分。讲完群体生活之后，保罗就讲到我们个人的生活。所以在保罗所写的这段经文里面是相当的啊，应该说啊，相当的对称，讲到群体，讲到个人。对于个人的生活部分，保罗在这里说，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的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。保罗所写信的对象是这些以弗所的弟兄姐妹。以弗所教会里面有许多原来是不信主的，是外邦人，所以保罗在这里说，你们不要再像外邦人。外邦人保罗在这里啊提到几件事情，就是他们存虚妄的心行事。我相信在当时的以弗所啊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，他们能够体会到，因为在当时的背景里面，敬拜偶像，敬拜多神，这些神所带来的就是要满足人虚妄的心，所以这些崇拜偶像的，他们心里面常常虚空，常常幻想，常常为了达到心里面的欲望，要达到目的，可能不择手段， 同时保罗讲到他们的状态是心地昏暗，所谓的心地就是他们的属灵的悟性，就是对于神的事情，对于神的认识是昏昧的。昏昧是什么？就是指被黑暗所蒙蔽，被黑暗属灵的悟性被黑暗所遮蔽。在这样子的光景当中，保罗说是与神隔绝。所以既然不认识神，都是按照自己心里面的欲望去行，所以结果就是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保罗讲了外邦人之后，接下来就讲到你们。那你们呢，保罗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，这是一个两个很明显的对比。你们不再是外邦人，是神家里面的人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。保罗这里说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是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所领受的，我们就要，保罗这里说，我们要脱去，要脱去旧人，然后要穿上新人。保罗用脱去穿上，这个是我们每一天日常生活都做的一件事情，相信没有一个人每天不做这个事情。我们都要把脏的衣服脱去，都要穿上干净的衣服。所以保罗用日常生活都要做的事情来描述对于属神的人，我们要脱去，我们要穿上。什么是脱去旧人呢？什么是脱去旧人呢？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啊，这一节的经文啊这么说，他说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这里讲到，我们的旧人已经和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。所以从客观的角度来看，我们的旧人已经与耶稣同死同定十字架了，但是在主观的经历上，其实这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事情。所以对于脱去旧人，有客观有主观，这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。什么是穿上新人？在哥林多后书啊，这一节经文是我们相当熟悉的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，这里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所以这个新造就是 new creation， 这个 new creation 我们要把这个新造我们要穿上。所以从客观上，神已经重生了我们，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所以我们要穿上。但是这个穿呢，却是我们每一天都要主观的来经历，把这个新人来穿上。对于心这件事情，在圣经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，从旧约一直到新约，因为心的这个概念不断的出现。心在旧约，在圣经里面啊，至少有两层的含义。第一个讲到的就是新造，是从来没有过的，是一个 new creation， 是一个新的。第二方面是更新，是不断的 renewal， 这里说是 continuous renewal， 是不断的更新。在圣经里面啊，我就举几节的例子，比如说在旧约里面讲到新的事情，在以赛亚书啊，这里有这么一节经文说，看哪，我要做一件什么事，新事， 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的。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这是一件新的事情。圣经上在旧约里面有许多提到新，在新约也是。这里说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这个路是新的，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，所以是一个 new， 是一个新的事情。新约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受洗的时候都会读到的一节经文，所以我们是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这是一个新，甚至讲到新天新地，在彼得后书，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，有义居在其中。在启示录里面，我们都知道可以看到讲到很多有关新天新地，这就是讲到新的这一部分。然后接下来更新的部分，我们讲到两方面，一个是从来没有过的，是一个新造的；第二个我们讲到的是更新。这一节经文，这两节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。保罗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怎么样，更新而变化，更新而变化，就是要 continuous renewal， 不断的要更新。所以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教会，什么是教会？教会可以用许多的方式来描述，但是我们若是从教会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教会是新造的人，是 new creation， 是新造的人所形成的一个怎么样新的群体。这个新造的人，这个新的群体都是以前没有的，是如今才有的，这是一个新造的。这个群体当中的每一个属神的儿女，不仅我们新造，我们也要不断的被神来更新。我想这个是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的。我们不仅是圣灵重生我们，我们也要不断的被神来更新。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十七节到第三十二节，所以就讲到了这个新的生活。这个新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？我就想从两个方面，两个角度跟弟兄姐妹来分享。第一个就是在心智上不断的更新，在心智上不断的更新，这是在我们里面的，是看不见的。另外一方面，是因为心智不断的更新而产生的改变，这个是外显的，这个是外在的，是看得见的。那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提到话语对于被更新的人，在他们的外显上面有几个方面。保罗提到话语方面，提到行为方面。好，我们就从心智上的更新，保罗这里说，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改换一新。这个心智讲的是人心里面的意愿跟态度，我们里面是不是愿意，我们的态度是不是愿意被更新。我们里面的这个部分是一个看不见的战场，这个战场呢虽然看不见，但是却是非常的激烈。在加拉太书里面这一节经文，保罗说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。保罗在这里讲到，我们里面有一个新造的这个部分，有一个老我的这个部分，里面常常在相争，常常在抗衡。那所以保罗曾经也在罗马书里面讲到，他说他真是苦啊，但是没有停在苦啊这样子的啊情况里面，他说靠着主他就可以得胜了。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都需要面对的，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被成长被更新的。啊我想到有一个电影，这个电影可能很多人都看过，这个电影叫《魔戒》。这个《魔戒》有三部曲啊，你们知道这个《魔戒》的啊这个作者这个托尔金，他是啊牛津大学的教授啊，他写的这个著作，他的信仰，他是一个虔诚的啊天主教徒，他的信仰也影响了他的著作。在他的这个《魔戒》的啊这个电影里面，或许你记得啊有一个啊叫做哈比，他的名字叫 Smeagol， 他是哈比人。这个在电影里面啊相当的特别，好，因为你看着他的样子啊，一眼看你可能觉得有一点害怕。你知道我在说的是哪一个？若是你心里面有印象。他是哈比人，但是他捡到了这个戒指，这个戒指的魔力非常吸引他，结果他堕落了，然后他变成这个翻成中文叫咕噜啊 Gollum， 因为从他的声音都变了，他的外形都变了。好，在这个电影里面描述到这一个 Smeagol， 他里面的挣扎，他里面好像有两个人在里面，两个人在里面不断的抗衡，不断的挣扎，非常的痛苦。但是他讲了一句话，而且这句话他对他自己讲的，讲了至少有三次。他对于这个 Gollum 他说 Go away and never come back， 这个声音不断的控告他，不断的批评他，不断的指责他，非常的痛苦。他对这个 Gollum 他说 Go away and never come back。 我想这个是对于基督徒一个很深刻的写照。对于我们而言，我们虽然信主了，但是我们仍然有软弱的地方。常常我们面对我们的软弱的时候，可能我们要一次再一次再一次的叫我们心里面控告我们的那个老我，叫他 go away and never come back。 对我们基督徒而言，保罗说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，不是靠着我们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向神祷告，寻求他的帮助。或许我们在挣扎当中，常常不是一次就能够得胜，可能是一次、十次、一个月、三个月、半年，可能要经历很长的时间。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有愿意的心，你回头看的时候，其实你已经成长了许多。好，这个是指心智的部分。第二个部分是因为心智更新而产生的改变，这个是外面的，这是外面的，这是看得见的。保罗在这里提到，在话语上，在话语上我们要改变。所以保罗这里说，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。谎言啊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是一个普遍的现象。若是你的身边大部分都是基督徒，可能啊，你没有这样子的感受。但是谎言，说谎这件事情是一个普遍的现象。有一个调查的报告，这个是2009年加州的一个 institute， 他们做了一个报告，是针对100个学校，这些高中生，他们有30000个高中生来参与这个调查。在这个调查里面发现有64%的，超过一半的学生，他们说在2008年的时候他们 cheated on a test， 所以这是比率相当高的，超过一半的。所以那一些不作弊的是少数的。然后有30%的学生说他们曾经在一个商店里面有偷窃过。另外这个我想让我们做父母亲的可能有一些担心，就是有83%的这些高中生，他们说他们 lie to parents， 他们向他们的父母亲说谎。 something significant， 若是小事还好，但是是 something significant， 是一些蛮重要的事情，这些高中生会对他们的父母亲说谎。所以你可见这些学生当中的这些的现象，在学生当中是如此，进到社会会更好吗？我想一定是不会的。好，那在这些做问卷的这些的学生当中，他们有97%的人说他们很满意他们的现况 OK， 然后有77%的人说他们比别人还要好。所以这个是人的光景，人是活在这样子的光景当中。所以保罗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弃绝谎言，诚实是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记号。我相信我们很多，我们身边的人或者我们自己可能看到基督徒的诚实，所以我们对于他的信仰，我们觉得他到底信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神，可能吸引我们来认识。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，不要让这个记号离开了我们，我们要弃绝谎言。在话语上，保罗这边又提到说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什么叫做污秽的言语呢？我想这样子或许比较容易来解释。污秽的言语就是质量差、不合用、没有价值的这样子的话。这些的话呢，我们不要说，我们要说造就人的，造就人的好话，造就人，给人极大的鼓励。这是我们要彼此提醒的。当想到话语鼓励人得到极大的激励，生命带来改变，我就想到很多年前曾经来到我们当中的一位讲员你们还记得他吗？这个是 Haden Robinson 我就想到几年前我跟几位牧长，我们就到 Boston 去参加这个 Haden Robinson 他们的一个这个 workshop， 一个 conference。 那在参加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就参加了这个 Haden Robinson 他女儿给的一个 talk。 那在这个 talk 里面，你知道这个 Haden Robinson 在美国被选为在讲道学方面是最有影响力的其中的一位，有许多的神学生到了神学院修课都要读他有关讲道学他所写的书。那我去参加他女儿所讲到他爸爸的一件小事，这件小事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。他的女儿就说他的父亲呢，从小是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，他们住在纽约市的这个哈林区，这个哈林区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一个地方。所以这个 Haden Robinson 也在当中也有一些朋友也受了一些不好的影响，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打架，有时候会打伤。那这个 Haden Robinson 有一次他的嘴角就被打伤了， 好像打得还蛮严重的，还要缝针，到医院去缝针。缝了之后，后来他需要到学校去上学，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很爱他的一个小学的老师。这个小学的老师看到 Helen Robinson， 知道他打架，他不是不知道。那 Helen Robinson 跟这个老师讲话的时候，手都是盖着，都是盖着啊他的下巴，因为他不想让他的老师看见他这里面他这个缝了这么多的针。好，那老师知道，这个老师很关心他，老师也知道他啊他的家庭。这个老师就对 Helen Robinson 就说了一句话。 Helen Robinson 不是把嘴巴盖起来吗？ Helen Robinson 他这个老师就说，这个老师说，我知道有很多的英雄人物，他们的身上都是有记号的，有一些打棒球的，有一些打拳击的，有一些在不同的领域，他们的身上都有一些疤，有一些记号。这个 Helen Robinson 在这个老师面前听到他这么说之后，他就慢慢的把手放下来，他知道这个老师接纳他。他这个女儿就讲，这个老师给 Helen Robinson 极大的鼓励，极大的鼓励，因为老师的鼓励造就他，鼓励他，所以他不气馁。虽然他生活的环境那么样的恶劣，许多的不好的朋友打架闹事，但是老师鼓励他，所以他成为一个极有影响力的，而且是正面的一个传道人。我想这是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神要我们常常随时说造就人的话，让我们彼此鼓励，在神的家中一起来成长。除了话语以外，讲到在行为上，行为上，保罗在这里说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。我想在当时的那个环境，在当时的教会里面，可能有一些非常贫苦贫穷的人，他们会偷窃。当我想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，这在我们当中大概不太可能，比较少发生。但是我读了一则新闻，相当特别。这个新闻说，在巴黎的这个埃菲尔这个斜塔，我想很多可能有一些人都去过上个礼拜关闭了7个小时。你知道为什么关闭吗？是因为人太多挤不进去关闭吗？其实不是。这个每一年有700万的游客到这个埃菲尔铁塔，它关闭7个小时的原因是因为员工抗议，在里面工作的员工抗议。抗议什么呢？抗议里面的扒手太猖獗了。扒手他们几个人一伙，几十个人一伙，然后偷这些观光客，偷到一个地步，这些员工有时候要制止的时候都面临可能被打的危险。所以这些的员工抗议，要求政府加派警察，加派保安人员来管制这些偷窃的行为。很难想象这个偷窃居然发生了这么样子的猖獗。所以保罗说，对当时的人，当然对我们也是提醒，就是说我们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。好，在哥罗西书这边说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我想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我们在不同的公司里面，在不同的工作环境里面，有时候或许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相当的无聊，有时候许多的不平等等发生在你的工作的场合里面。但是保罗这边的提醒就是，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。最后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，也是很重要的提醒，说一切的苦读 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。把这些除掉不是最重要的，乃是要被这些来取代。被什么取代？要以恩慈来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。我想这个是对于神的儿女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。我们当中的一些苦毒、恼恨，我想在人当中有时候都会发生，在基督徒当中我们也会发生。但是保罗说，我们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，是神先饶恕了我们，所以神耶稣成为我们的榜样，我们能够饶恕别人。当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，但是相信只要我们愿意到神面前来祷告，让神的爱常常充满我们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对于那些对待我们有时候话语伤害到我们，有时候有一些事情伤害我们的，我们能够饶恕。有一个小故事，这个小故事讲到说这个图是什么图？闹钟，对不对？是一个闹钟的图。这个故事里面讲到说，在人很容易睡过头，闹钟睡过头的战争当中，人聪明的发明的闹钟，可能我们每一个人身边都有闹钟，但这个聪明的设计中有一个共同的缺陷，就是当一个闹钟响起，同一个房间的人怎么样都会被吵到。闹钟没有办法选择性的只叫醒那该起床的人，而其他人不受干扰。接下来可能引起你的兴趣，有一个公司他发明了一个新型的闹钟，这个闹钟叫 Wake W-A-K-E Wake， 可以只叫那个该起床的，不会吵到其他人。 How does it work？ 这个是怎么样子可以做这件事情呢？在这个文章里面讲到，你只要在床的一边的墙上装上这个 Wake， 这个特别的闹钟，这个闹钟有一个红外线，这个红外线是体温的感应器，这个体温的感应器有一个特别追踪定位身体的软体，所以是可以输入一些的参数到里面，可以找到这个特定的人在什么位置睡觉。当时间一到，这个 wake 会安静的对准目标，射出一个像光一样的聚焦的音频，是一个声音的一个频率。如果它是对着你，你会听到清楚它发出的声音，但是因为它声音的直径很小，这个圆周之外声音非常的微弱，所以身边的人不会被干扰。有这样子的闹钟你会买吗？这个在2015年的9月今年的九月会上市。人发明了闹钟这么多年，可以个别提醒人的，相信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。想到神提醒人的方式，在旧约里面，神怎么样子叫撒母耳，在新约里面保罗怎么样子遇见神？当神提醒我们个人的时候，我们不仅听得见，而且所提醒的内容也是针对我们的需要。 我们可能都有类似的经验。有时候早上我们叫孩子起床，如果他不理会，或是如果他说等一下，结果过了十分钟之后他还没有回应，你是怎么样反应的？对我而言，我就开始不耐烦了，我就声音开始越来越大了，到最后我可能把他的棉被给拉下来。当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不回应，保罗在这里说，我们会使圣灵担忧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不要使圣灵担忧。甚至在其他卷书里面讲到说，我们会消灭圣灵的感动。可见神对我们是恩慈的，是温柔，是忍耐的，他等待我们来回应。但愿我们在心智上，当我们听见神叫我们，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回应他的提醒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你把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其实也常常提醒我们，要我们过一个更新的生活。主啊，但愿我们听得见，但愿我们听见了之后，不像我们把闹钟把它按掉。主啊，让我们常常可以有一个柔软的心来回应你对我们的声音，你对我们的提醒。谢谢主，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。接下来有一首诗歌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《何等恩典》。好，若是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坐着，你可以站着，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。 祷告祈求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弟兄姐妹，请坐。